各位三知圣，黄岩经实地平初地呀、啊，现在是讲到较量显圣的第一段愿圣，说明初地菩萨的愿力殊胜。经文列出十种大愿，那么前面已经讲了五种，上次讲到第五啊，成熟众生愿，现在是要讲第六，成事诸佛愿，经文是在第五十五页，第五十五页。按照华严大师的科判，他把这一段经文是叫做尘世愿，就是秉承奉事于十方诸佛，这个初地菩萨他能够随他的心愿到十方世界去亲近十方诸佛。经文里面所说的是先说明十方世界的形象的不同，有种种不同的这个世界的样子，所以经文说又发大愿，愿一切世界广大无量粗细乱住倒住正住，这是列出十方世界的这个世界形象的这个那个样子啊，有各个不同。这里是说希望在一切世一切世界，所有的世界都是至为广大，广大两个字是可以知道了，无量是说明十方世界的国土啊是无量无边的，是算不出那么多的，然后说明这个无量世界当中的这个形象样子。那么这个样子经文里面是列出有粗的，有细的，有乱住的，有倒住的，有正住的，这个跟六十华严锦朝翻译的六十华严呢、把它比对起来，六十华严里面说的好像还要仔细一点。六十华严是这样说的，说一切世界呀有广狭集中无数无量不可分别不可坏不可动不可说。这段文对照现在的八十华严呢，就是一切世界广大无量一句而已。这里一切世界广大无量啊，在八十华严里面他说的比较详细，他说所有的世界有很广的广大的，也有比较狭隘的，比较小的，比较窄的，那么也有不大不小处于中间的。关于这个广狭集中，贤首果师的《探玄句》里面的解释啊，狭是小了，他说小千世界是狭，集中的中啊，他说是中千世界就是中，广他说大千世界就是广，那么这个广狭集中啊，就是指的一个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吧。 那么这个说法在文字上八十法也没有。接下去说无数无量，这个无数无量啊，就是现在经文里面的无量嘛，那么无数是解释那个无量，说这个十方世界的佛国无量无边，没有办法用数目字把它表现出来的，所以无数无量，那么多到没有办法去分别，所以叫做不可分别，那么这些世界呀，有的是清净佛国，是不会遭到损坏的，所以不可坏，也不可动。而这个数目字这个种种的情况不一样啊，也没有办法用言辞完全表达，所以叫做不可说。这一段文六十华严里面说的要详细的多，接下去的粗细是跟现在的经文的粗细相同的。关于这个粗细两个字怎么样子分别呢？他说随众生的意识，众生的意识就是妄想心所显现的世界呀，有身心，有世界，有高下，这种的世界就叫做粗，是粗的世界。例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，有高山，有深坑，里面的一切都有大有小，都有相对的，那么这个叫做粗的世界。细的世界啊，细，他说这个细的世界就是指那个清净的佛国呀，很细，那个细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很微妙啊，不是小，而是说它的世界精致，精致而微妙，就是清净的佛国。它这个粗细两个字啊是这种解释。还有一种解释在太玄记里面呢，他说这个粗细两个字也可以拿法华经里面的经句也来做帮助解释。法华经里面有说，天人见洁净啊，我此土安营。他用的这两句话来解释这个粗细。天人见洁净，说明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。天人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呀，交到坏劫了，火烧初禅，水浸二禅，风吹三禅，第四禅的禅呢，上面的天人都能看到。天人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交到坏劫，把这个世界破坏殆尽。他说这种世界就是粗，这个世界就叫做粗了，天人见洁净的这个解会有洁净的时间，简单说有尘住坏空，世界有尘住坏空的世界，那就是粗的，粗相的。我此土安隐呢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呢，佛的净土啊很平安很稳固，不会遭到损坏。他说这个就是细的，这个就是细的。所以他把这个粗细两个字借法华经这两句话来解释，道理很清楚啊，那么就是有漏世界，凡夫六道众生所见的世界都叫做粗，因为他们有尘住坏空啊，轮转不息，佛的清净国土啊，我此土安宁，不会有损坏，那么这个世界就细的。所以可见这个细啊，不是粗细的细，不是小的细，而是说明它的微妙，清净庄严，清净庄严而微妙叫做细。那么这就是在《探玄记》玄首果师解释这个六十华严里面的解释方式，把粗细两个字用这种道理来解释。接下去六十华严里面呢，他说这个世界有镇住的，有倒住的，有平淡而方圆的。镇住的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吧，人住在这个世界里，顶天立地，头顶对上天，脚踩到地，这是正确的，正常的，正常的世界的死众生安住的方式，这个叫做正住。现在我们的八十华严里面，正住是摆在后边的，而六十华严是把正住摆在前面的，倒住啊，倒过来，倒过来成立的倒住，十方世界是不是有这种人住的世界不得而知？所有的解释啊，无论是清凉国师的苏涛，或者是贤淑国师的六十华严的探险记，乃至这个华严经论，李长者李东贤长者的华严经论，所有的解释都把这个岛柱啊，把它看作说像蜂窝，胖修啊，胖修，蜂窝不是倒过来吊着吗？吊在这个树上吗？这个蜂啊，它就是站在这个这个莲巢上，而站在这个蜂窝里面，这个下面，它是这种世界，就是叫做倒柱世界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像风啊，风它住的地方，它的世界是倒过来的，既然就是像，例如《探玄记》里面的解释说，倒住者是浮世界，如蜂窝等，这是《探玄记》的解释这个倒住的句子，但是这经文里面所说的倒住世界，怎么叫做倒住啊？倒过来的。他说就是浮世界，好像盖浮住的那个浮世界，这个浮世界你没有办法了解吗？就像蜂窝，这如蜂窝等，像蜂窝，既然是像蜂窝，蜂窝是倒住的啦，蜂是住倒住的世界了，那么既然是上面有个浮世界，可见呢、也有世界啊。人倒过来住，脚往上踩，那么这也就是好像所谓现代人所说的这个地球有吸引力啊，它不会掉下去，也许它的脚啊站在这个倒住的地方啊，它不会掉下来，好像就是有这个粘性的东西粘住一样不会掉，那么这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吧，也许有这种世界也不一定，是不是有这种世界呢？大家好好的用功修行啊，等到你证到初地菩萨，有大神通啊，你可以到十方世界去游览，那不用坐飞机，自己运用神通去，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世界去看看，看有没有这个岛柱世界，你到那个时候证明好了，现在没有办法说清楚，因为按照经文里面古德的解释，只是像蜂窝嘛，像，既然是像，应当有这么一种世界，有人这种的方式啊，在哪里生存的啊？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啊。那么只有等到你自己有神通了，到十方世界，自己去游览一番，看看有没有啊。如果你发现有没有啊，看过之后再来跟我讲好了啊。那么以后我讲华严经，我就有可以证明的地方，因为现在在所有的中文的属于华严的参考资料里面呢、找不到有一个世界真的倒过来，人脚踩住上边，头对住下边，而这种世界是没有看过。不过经文说有这么一个倒住的世界，我们八十华严里面有一句乱住。乱，这个乱住啊，六十华严里面没有的。那么这个乱住要怎么样子解释呢？如果按照八十华严这个清凉国师的书的解释啊，它只有一句话，不一行无，不一行无啊，叫做乱住。行啊，就是行字一行一行啊。七重行书那个行啊， 不宜按照行五耳排列，叫做乱。他不是说一二三四页这个按照顺序排的整齐的，他不是说前后左右啊排的整齐的，那么这里也有那边也有随便乱，这个叫做乱住，好像南洋诸岛啊，啊东一个西一个，大大小小，不整齐，这个叫做乱住，那么这个乱住按照苏涛里面的解释，只能说这个叫做乱住吧。不过李长哲的华严经论啊，对于乱住他不这样解释，不是这样解释。华严经论所谓乱住啊，他说乱住者多虑杂居，如此言菩提，诸杂居世界是也。这几句话是这个李长哲的华严经论里面的解释乱住的话。他说什么叫做乱住啊？多类杂居啊，很多种类的众生混杂居住在这个地方叫做乱。那么这个情况在哪里啊？如此阎浮提，像我们这个世界，阎浮提南赡部族就是我们住这个地球啊，如此阎浮提我们住这个世界，诸杂居世界是也。不但我们这个阎浮提这个世界有这种情况，有乱住啊，这个乱呢、啊，那么按照华严经论的说明就是种类很多，种类很多。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种类的众生很多啊，六道俱备啊，人有黄种人，有白种人，有黑种人，欧郎啊啊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这不就是人种很乱吗？多方面的，畜生道更是种类更多了，没有办法去分辨了。所以像我们这个世界五趣杂居，杂类众生共住在这个地方，叫做乱住世界。这是《华严经论》里面的解释，李长哲的《新华严经论》。也叫做华严合论，华严合论啊，那是后人把经文编进去啊，汇经入论，因此叫做合论啊。原来李长哲造的论只叫做华严经论啊，叫做新华严经论，新指的是八十华严啊，他是八十华严翻译过来之后，他造这一部论，不是六十华严的旧华严，所以叫做新华严经论。原来的题目叫做新华严经论，后人把华严经汇进去，叫做华严合论。那么按照李长哲这个解释啊，也蛮有道理的，比苏超的那个不宜行五啊来得清楚了，比较很清楚嘛。不宜行五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是这个东一个西一个，它没有按照次第来的，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啊？这个乱的情况怎么样子？如果说是不一行五，只指这个世界的医报啊啊，没有按照次第来，那个乱就是指的医报的乱，而不是指正报。那么华严合论的解释啊，他说这个是指的多类杂居啊，住的众生种类多，那么这是指正报的乱，正报乱。这个乱不是不好的乱，而是说它种类多，这个乱呢就是种类多，种类多而且混杂在一起，没有办法次第排清楚，所以叫做乱。就像我们这个世界，那么他方世界也有这种情况的，所以诸杂居世界是也，其他的杂居世界就是这种乱。那么这个乱住这一句话六十华严里面没有，所以探险记里面没有解释啊，那么只有苏超自己的解释一句啊，不遇行无，就这一句。而这个华严经论里面的解释指的是就像我们这个世界多类杂居啊。讲华严呢要参考的资料很少的啊，一般总是依照苏超啊，清凉国师的苏超。像清凉国师的苏超，如果你要照苏超讲啊， 别说是听的人不容易懂啊，看的人也自己讲也很不容易懂懂的。他有些地方啊，古代的注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。上次我在讲的时候忘记没有提出来啊，就前面解释那个六项啊，总别同意成坏那个六项，您知道大书里面怎么解释吗？他对这个六项的文字后边的解释啊，他说广如笔张，列如前世，八个字，广如笔张，这个六项广如笔张，列如前世，他用这种方式解释，现代人哪里看得懂啊？广如笔张就是说这个六项的道理呀、啊。另外有二祖云华尊者著的这个华严孔目章，还有这个华严五十要问答，这个都是二祖云华尊者著的，这是别章。你要完全了解这个六项的道理吗？哎，您去看华严孔目章好了，您去看华严五十要问答好了，广如别章，你自己去找，我这里书不解释。那么你要简单了解吗？我在前面讲过了，列如前世。你如果要简单了解吗？我的头前已经讲过了。他以这种方式解释，我们看的简直是莫名其土地堂啊，别说是城隍庙啊，根本就莫名其土地堂。为什么呢？这么奇怪的解释法子，我们这个地方正是需要它。我没有了解这个六项，总别同意成坏的这个六项，我看经文看到这个地方正是需要它的时候，它没有了，叫你自己去看别章，哪里去找啊？现代人你叫他去找这个广如别章的这两章，华严孔目章啊、五十要问答，我看他找也找不到，也不晓得他长在哪什么地方呢。要翻藏经的目录啊，就是翻过大半天了，他哪里有这个心去找啊？列如前世，这奇怪的是，他在这个初地这个实地的经文前面的显论呢、啊，还没有入文之前，在显论里面他就把六项先讲完了，而且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他在前面就已经讲过了，可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不讲。列如前世，你如果简单知道就可以吗？我前面讲过了，你看我前面讲的，用这种方式。我说这个清凉果师啊，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官子卖得很大，让我们这个后辈到了末法时代的这个顿根众生呢、啊，真是搞得满头雾水呀、啊，搞不清楚。甚至如果你没有去看过华严孔目章，没有看过五十要问答，他那个别章你不知道别是什么，别章是哪一章也没有办法了解。你不要以为讲经容易啊，你碰到这种关子你就没有办法透过去。假如你不是在这个大藏经里面钻过几番了、钻到滚瓜烂熟，你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了解的。所以我前面的讲这个六项，我有我的讲法，但我必定是在功夫下过来之后啊，我人家正需要的时候我讲，可是在前面这个闲论我不讲，为什么？还没到，你讲他做什么？讲出来人家照样不懂啊，那么到了这个文字正需要的时候，你们不讲，人家更是没有办法懂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我们解释经文在现代这个时候必定要文字里面有的讲，文字里面没有的可以不讲，反正文字里面没有嘛，你说人家也不知道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为什么又找出这个六十还原对照呢？因为六十还原流通很广啊，而这个文字不同的地方啊，六十还原可以做帮助的，有些地方是可以很好的帮助，例如前面的解释，我引证这个六十华严的解释，它就很好的帮助。不但如此，接下去的这个乱注之外， 现在八十华严只是乱住、倒住、正住三句而已，而在这个六十华严里面呢，他在这个倒住、他正住、倒住之后没有乱住啊，正住、倒住之后有一句话叫做平坦、方圆。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哎，我不晓得为什么翻译八十华严的人把这句话把它列掉。平坦呢、啊、就是指这个国家清净庄严，很平的平坦啊、没有高高低低。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呀、啊、因为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都是高高低低的，都是这个很脏乱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平坦世界就指这个佛国清净庄严。现在他是诸地菩萨要去看的，就是要亲近诸佛吗？诸佛的国土是平淡的，很平的，都是清净庄严的世界。还有下面那个方圆两个字更重要了，方圆两个字，我们这个世界，看起来是平的，在古人呐、啊，科学还没有发达之前，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，古人这个古书里面往往这样写，天圆地方。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书啊？在我们中文的这个古书里面经常会说天圆地方，他说天是圆的，天是圆的，而我们这个大地是平的，是方的，四方的，说我们大地是方的，天圆地方，古人这样子说。可是华严经里面啊，他说这个世界也有方的也有圆的，有方的也有圆的。哎，我们翻翻看前面的这个世界成就品啊，经文的第七卷世界成就品，世界成就品里面说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形象差别啊，我把他这个世界形象差别的这段文啊念出来各位听听了啊。在世界成就品里面普贤菩萨这样说，他说世界还有种种差别，差别形象，世界里面那个差别形象很多。那么什么样的差别呢？所谓或圆或方或非圆方，无量差别，这是种。他这个世界有的是圆的，有的是方的，有的也不是圆也不是方啊。有人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智人，那么应当他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，他为什么不说圆的？为什么跟印度的古代说法都是平的，都是去金山去香水海还有大须弥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，为什么这样说呀？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说圆的，说人家也不会相信啊。可是他在华严经第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是圆的、所以我说释迦牟尼佛他老早就说这个地球是圆的，因为他这个世界形象的第一句话或圆或者是圆的，或者是圆的，那么他第一句话就说圆的，就是他先已经说明啊，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，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。科学家那个时候两千几百年前，科学家根本就还在受为遥风啊，还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。释迦牟尼佛老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圆的，但是他不能明说呀。他如果完全明说的话，当时印度人就会反对呀。那么他的教就传不出去了。可是他在华严经里面很隐秘的说，第一句话或圆，然后随顺众生说或方，或方。现在人认为是方吗？那么佛老早就说了，或者是圆的或者是方的，那个或字都是不是下定义的话，就是也可能是，也可能是圆的，也可能是方的，这么融通的话不是一切智人说不出来，不是一切智人说不出来啊、他说不但如此，有的非圆方了，或非圆方，这样子无量差别。那么无量差别到什么样子啊？那更多了。接下去他就说，或如水宣心，或如三焰心，或如兽形，或如花心，或如宫殿形，或如众生形，或如佛形，如是等世界差别。他这个世界的差别像 就前面说的非元方，非元方怎么样是非元方啊？就解释这些名相来。所以他后边的句诵有说，其状或圆或有方，或乎三维即八义啊。他这个世界有圆的，有方的啊，也有三角形的，三角形的也有八角形的，八义就是八角形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形象千差万别呢啊。那么后边还说摩尼轮状莲花等一切皆有业力义啊，有众生的业力啊差别啊，有这种种的形象差别啊。那么再到了后边华藏世界品也有这种的名文相啊，所以关于这个世界的差别相啊，在华严经里面说的是最多了啊。刚才讲的就是把这个世界形象差别啊直说到啊导住正住啊，到正住说完，接下去的若入若行若去，这只好留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讲下午了啊，下午。